像今天陈金辉牧师所讲的，如果站在听卡式录音的话，最少他个钢笔用绳子一挂呀，就搞不清楚了，还不知道搞什么东西。所以我们就把这影像都录下来了，以后就能够清楚了。神对着宝的什么，叫他看见那玉子，玉子听见他口中所说的声音，看见他直接看见，听见是直接听见的。在加拉太书第一章里头告诉我们说，他说始终不是犹豫人，也不是接着人。如果经过第三者的传讲的话，难免会走样子，难免会加油加醋升天，或者忘记了有闪掉漏掉了，始终保了没有。神特别恩待他，叫他看见了异者，听见他口中所出的声音。他下面的话给我们看见第九章差不多，因为你要讲所看见所听见的，对着望人为他这做见证。这里给我们只有特别的一点，就是说见证。做见证的意思是说，他是叫人看见主，不是叫人看见他。像施洗约翰一样的，施洗约翰他说他不过是旷野的一个声音，喊过去就过去了。而保使徒约翰这首，施洗约翰做什么？喊的声音能叫人引到耶稣基督那里去。当他到耶稣基督那里去的时候，特别他自己的门徒离开了约翰，到主耶稣那里去了，别的门徒都受不了了。约翰说：“他的兴旺，我的衰微。我约翰不过是新郎的朋友，把新娘领来带到新郎面前，我听见新郎的声音就喜欢了，把人带到新郎面前，我的证人就进了。”保罗也是这样。保罗并不是传扬一个字，觉得他有什么地位，他有什么功劳。虽然不是坐在宝座上，虽然坐在宝座右边，保罗宝座的右边怎么坐的？他只是为主耶稣做见证，让人认识耶稣基督。我讲这个是什么？我讲这个是盼望大家能够稍微注意一点，这是要叫我们能够看见，这是保罗身上侍奉的榜样。就侍奉的榜样，我想我慢慢会来的，我慢慢会再仔细的讲。好，我们再来看第二十六章，二十六章第十五节到十八节。都是同样一件事，是保罗在大马的路上所遇见的。十五节，我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灵显现，要派你做这事做见证，讲你所看见的事和我所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我也要救你脱离外邦，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在这里我们会看见他所讲的话和前头也是相反，不过他又有一点的补充。我想有一个点我必须要大家注意的，就是第十六节，派你做这事做见证。做这事，这是工作上正式的差派啊，做见证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该有的，每一个基督徒。能对所有的基督徒说，你们要去向着望人为我做见证。但是能够做这事的是神所特别差派的一帮人，这一个差派的人乃是叫保罗有一个的责任来传扬主的话，或者用今天一般的说，主要的真理乃是给那主所差派那几个知识书的。不是你今天热心的哦，照你所领会讲一个，也把它放在圣经中当作圣经真理的，与我没有资格的。不光是如此，这个保罗发现哥林多教会中有难处的时候，保罗就写信劝了他们，写信警戒他们，写信还警告他们。他在这个警告里头他怎么说呢？你是要我带着恩典来，你是要我带着行杖来的，你或者叫我带着主的恩典来，再不听棍子打了。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今天我如果拿个棍子打你，你让不让我打？你可不反过来把我棍子夺过来打我了？
你是谁？
你什么资格打我？我林地方没有资格打你，我林地方没有资格拿着刑杖。死得保了怎么说？你要我带着恩典来呢，带着刑杖来呢？这是神所差派的之事，因为他知道神的工作派在他的身上。使徒保罗在以弗所第二章里头告诉我们说，教会是建造的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这好像与他其他所讲的教会只有一个根基，耶稣基督，有了矛盾，有了冲突。但如果我们仔细去读的话，知道没有冲突。那个根基的本身是耶稣基督，而以弗所书第二章所讲的教会建造的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乃是神差派这些使徒和先知，把这位耶稣基督一切的真理讲明出来了。今天我们绝不能在使徒们所讲的真理之外再有其他的根基，在使徒们所讲的真理之外再有根基的，这是一种错误，或者是一种异端。所以我个人非常的不赞成天主教的里头说教皇的命令与圣经有同样的权柄，这句话是不能接受的。四水圣灵以往有许多的教皇的命令，到现在天主教人发现这是错误。那个当然这是上古时期的错误，我们也不去顶开谈罪了。我不过举个例就是了，我们会看见所有的真理的根基乃是在于那神所差派的使徒和那先知身上，这使徒和先知是成为教会的建造的根基。这里给我们看见了保罗是神所差派的执事。好，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一节，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这句话你去读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惊讶。使徒保罗讲了这句话。我们基督徒常常会遇见有些不信主的朋友就说，哦，你们这个福音我就不要相信了。你问他为什么？看看你们基督徒的样子，摸摸呢我的朋友，这个基督徒的样子都不比我还差，我不信耶稣还没这么坏还是？你们的弟兄都是差的这个样子，你们信了耶稣这个样子，那我何必来信？我们遇见这个问题怎么办呢？我们常常说，你不要看人哎，你要看主哎，人靠不住哎，主才靠得住。我不叫你去相信人，我叫你相信主。这句话对不对？这句话也对，的的确确我们人是靠不住。但是如果有思想的人问说，如果主有大能的，怎么救了人了，救来救去还靠不住呢？这个话也有点毛病的，你知道吧？我个人是能够领会，说能够这样的话，一个人的改变是有过程的，不是一步登天。这一个人得救的时候，神的恩典是继续领受，继续改变。所以今天还没有改变到完全的时候，还没有改变到老练的时候，的确有许多的毛病给我们看见，我们不能避讳，我们是非常诚实的来承认。不过你的任何基督上要看到一点，他改变了没有。如果这个人从来没有改变过的，我不相信这个基督徒，他是不过是假冒挂名的一个基督徒。虽然他改变的不多，虽然改变是改变了，到现在还不如你没有信主的人好，但是你要问他本人，总是比从前改变了，所以工作在他的身上。但是呢，使徒保罗怎么说法？使徒保罗怎么这么说的？使徒保罗说，你们不要看我，看基督。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到底主耶稣的恩典能力有什么？使徒保罗说，你们不光来看我，你们该效法我。保罗被人做工作到一个地步，是句句体体，实实在在，在人面前可以给人看的。不光可以给人看， 能够给人来效法的。亲爱的兄弟们呀，你会看见这是神叫保罗这一个人在人类中间所写的功用。我个人从小读圣经的时候，我读到福音书里的主耶稣的光景，我非常的喜乐，也实在一种心中佩服我们的主耶稣是毫无瑕疵，是完全的一个人。但是除了主耶稣之外，别的人我也不大佩服，彼此差不多的。这我里头有一个问题，到底主耶稣是怎成为人的，来到地上的表现应该给我们佩服，对不对？他如果有毛病的话，不是神成为人的。这个我们这一帮人都是犯过罪，又是泥土所造，我们这一帮人到底怎么办？我们这帮人有没有盼望呢？待到我以后得到保罗的光景的时候，我就非常的喜乐，发现保罗是跟我们一样犯罪的人，保罗是一样泥土所造的人，被神做到一个地步，能够在头就的面前，神向着头的夸胜，那么在世人中间叫世人看见主耶稣基督的表现，在基督徒中间成为效法的对象。说当我这样再去看保罗的生平的时候啊，我觉得比我读福音书更有亲切感，因为主耶稣身上没有那么多的软弱，或者更没有一点罪恶的痕迹。使徒保罗身上跟我差不多，很亲近，很有亲戚感，就在这个光景中间能带领他。这亲爱的用什么呀，我们需要来看使徒保罗的生平，神把保罗当作一个我们效法的对象。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三节第四节，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害，免得做这份被人毁谤，反倒在各样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就如下面等等，我就不读了。这一个地方我给我们看见的，使徒保罗不光是成为基督徒效法的榜样，使徒保罗也成为侍奉主的人效法的榜样。侍奉主的人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你要看见你怎么样能够像表现出来是神的一个用人，你去看保罗的光景就能明白了。他保上帝世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是神所设立之事。不光保罗所讲的话，所讲的这真理我们改听，连他的生活行动和他的态度也是我们的效法的，这侍奉主的人该有的。你记得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犹太人曾到主耶稣面前来问到法利赛人，到法利赛人这一帮人我们该有什么样的态度，主耶稣怎么说？法利赛人所教导你们的你们都要遵守，但是不要效法模仿他的行为。法利赛人能说不能行，是法利赛人是虚假的，他所讲的是圣经的真理，所以他讲的你们要听，但这个人你们不能效仿，因为法利赛人没有蒙恩的救。但是保罗不是这样，保罗不光他所传讲的信息是成为真理，保罗这个人的生活乃是就我们来看成为我们效法的榜样。所以亲爱的兄姊妹啊，要做圣经的人必须要明白使徒保罗的生平，要侍奉主的人也必须要明白使徒保罗的生平。如果我们这样来读圣经，这样来侍奉，接着保罗的榜样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得到很多的帮助。好，我们现在就来看看我们所发的讲义。我们去年曾把同样内容的讲义发给弟兄姊妹过，所以如果你们去年来参加过的人都已经拿到了。我对不起问一下，有多少人是去年来参加过的，请举手好吗？ OK， 谢谢，好多人还没有啊。 不过今年我们比较做了再仔细一点，我们特别到台湾去排版，这个比写字写得清楚一些。好，这个的讲义我们去年也请罗生先生提过，这个讲义也是我个人要读圣经的时候啊，我自己读蒙恩的采动一段时间，虽然每天读圣经，一年就不止读一遍的，但是圣经啊都读了含含糊糊，马太福音、马可福音都差不多，加勒太以后都差不多的啊。但是呢，以后神感动了我，神引导我要把圣经仔细的来读。那我这样仔细来读的时候，我就发现必须要把使徒保罗的光景清楚的了解。那个时候，我花了相当相当长的功夫来看使徒保罗的圣经，为着要记上比较了解、比较明白，所以我就把它画出图来了。照着图里面大家能够看见的那种图哈，一共是六张使徒保罗的图的里面，然后照着它的行程用一二三四把它排起来，把重大的事再用一二三四把它写出来，这样的话大家印象中间有个清楚的观念了。好，所以这一个我盼望大家能够注意，我们这个的讲义读的时候能够有用。同时我在这里要介绍一本的书啊，这一本的书 The Life and Epistles of St. Paul， 这一本的书，这一本是 Conabell and Hawson 所写的，这一本的书在基督教这里都是非常好的讲到保罗的生平与保罗的书信啊。他保罗的书那个生平那是浩森写的，保罗的书信是康奈贝尔翻的。康奈贝尔这一个的翻译保罗的书信有的特点，他是意译啊，意思来译的，所以他不是从希腊文一个字对着英文一个字来译，就是一句话的意义照他所了解的，然后把用自己的话加上写出来的。这一个在参考的里头是非常好，因为希腊文有许多的字的意思常常含在字义上含义，很难单的词义能够把它翻得清楚的，可能把它翻出来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浩森这一个人就把保罗的生平按照次序的讲解出来，我们也因为身为基督徒特别有意，特别有这个意思，所以他到书店去订了20本，他的定价是7.95元，书店给特别40% discount， 就是5.5元就一本，不过只有20本在这里，如果大家要的话，会后的时候可以到前头那个到罗斯雷这里来付钱来买就是了，好吧？就是我个人也在那里有很多的参考啊，因为这一本像前几年的好的几个成就业的学生必须读的，这是基本的啊，这个根基的事情。那么我在这里就是已经把里头东西参考了。还有一些也有别的人所得出的东西把它加在里面，是给弟兄姊妹能够比较简单一点的画的那个的六个的图。我先大概把图提一下，看我弟兄姊妹能够可能的话能够在今天中午的时候或者晚上的时间能够比较仔细的看，如果真的仔细看了，我想你们必须回去再看，好吧？这个的图一共是有6张，头一张是早年的行程啊，下面它的年代是写错的哈，是公元第一年到45年，不是4到50，一猜得了了啊，45年啊，到45年，这个意思要把它涂掉，好吧？公元第一年到45年啊，这头一张的图，第二张的图是初次传道在耶路撒冷会议的形态啊。他初次往外传道以后就回到耶路撒冷开一次的会议，这主后大概是45年到49年。然后第三张图是第二次传道的行程，他第二次从安提亚出发再往外去传道是50年到52年。第四张图是三次传道的行程，在53年到58年。好，当然了，这使徒保罗按照传的信息和他的工作来说，最重要是这一张图啊。第三次传道的时候，他遇见了很多的事，他说写的书信大部分在这里的，写给教会的书信大部分在这里的。 然后我们会看见第三次传道到了末了，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被捉拿了。所以我们看到第五章的图被借往罗马的行程，他被捉拿的时候以后被借到罗马去，借到罗马去。我们一般的普通的圣经的里面呢，给保罗的图形成图的话大概就到这里为止了啊。一般的圣经的图里头没有头一章保罗的早年形成，没有到最后一章就借望到罗马。我们在这里又加上一个就被释放以至于殉道的形成啊，这是大概是主后63到68。我要盼望大家注意一下了啊，这些年代都不太准确啊，我必须跟大家说明这个年代都不太准确。说圣经的人或是研究神学的人也是根据了去当时的时代有一些的蛛丝马脚和加上一点罗马的犹太人中间历史上的记载，把它东拼西凑凑起来的。大概多的人所承认的就是我刚刚所参考的写的这个年代。但是你如果看见别的书发现年代不对的话，你不必急了呀，因为在这地方是凑在一起的时候啊，不能够凑得那么的准确。第二件的事情要请大家注意，最后一张的图啊，我们没有它的点点的线，因为这一个它到底怎么走法，圣经我没有记载，包括历史中的记载也很少。我们在这里所能有的，只有从圣经所讲的话语的里头能够发现保罗以后去过哪几个地方啊，所以可能在最后一张的图的次序里头可能有点错误，是有可能性的，你们不要太相信，好吧？我也不太相信，所以我劝你们也不要太相信啊。其他的是比较准确，最后一张图里头比较不太准确的啊，请大家能够注意一下。那么我再请大家注意一下，在这个的图的里面，粗的黑线是地理上的图啊，地理上的图很粗的，这样那种粗的路线啊，它追踪的路线，就是它走的路程，是它走的路程。这种短的那些路线，也是它走的路程，不太准确的，是不太准确的。这不太准确的，我们就用短的，到圣经作家那个很比较确定的，我们就用长条的，给大家能够注意一下啊。我们没有一个说明，我大家注意一下就可以了。那么弟兄姊妹如果去看的话呢，我盼望大家再能够注意的，这里有一件小的事。我们先看早年形成啊，右边上面的就第八方块里面的第21个小点，第21个小点可能再次被提到三更天见落雁异象，这里有个四，一个圈。好，凡是遇到这个圈的时候，我特别表明出来。在圣经中所记载，保罗一生所记载的有几个的异象，是神特别显现给他的。这些的异象在保罗的身上发生很大的作用，所以你们慢慢会找到1、2、3、4、5、6，会把它盘下来的。那么那些地方，我盼望你们特别对圣经中所记载的地方要好好的读，仔细的读，这样对他那些异象能够更加的了解，更加明白一点。好，我想。吃饭的关系，因为我们要头一批吃饭，所以今天我们只能停在这里了，好吧？下午的时候我们再一同的见面啊。我盼望在这样的专题的里面，是我们专题讨论，这不是我一个人讲。
这是信诚中国教会免费出借和低价出售录音带的侍奉工作，我们的目的是要借着录音带的侍奉来荣耀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神把这个负担放在我们心中，要我们借着录音带将神的话以各种不同的方言供给全世界各地华侨的需要。我们热切盼望您能利用录音带来完成以下各项工作：第一，领人归主，向您家人、亲戚、朋友、邻居传扬主恩惠的福音，使他们都能得着神所赐的喜乐、平安和永生。第二， 坚固信徒的信心，使他们在属灵上越发增长成基督的模样。第三，使信徒更加认识神的慈爱和大能，愿意全心依靠他过快乐的基督徒生活。除此以外，我们更盼望您能在自己教会成立录音带的图书馆，使更多人蒙福。如果有任何需要，请来信和我们联系，通讯地址为 P.O. Box 39455 Cincinnati Ohio 45239。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录音信息。
Oh.